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一起来灵修罗马书第十六章的一到十六节。在这一部分，保罗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出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波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尔巴努，并我所亲爱的士达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史菲拿士和土富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雅逊其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这一部分的经文啊，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你说保罗日理万机啊，比我们都忙多了，他还没有到过罗马教会，他怎么就知道那么多罗马教会的名字？当然有部分是与保罗同工，他跟他们是亲密的战友，另外有一些名声传到了保罗那一边。对于一个自己还没有去侍奉的教会，保罗竟然这么的牵挂，而且准确地记住他们这么多名字，这实在是让我这一位做牧者的非常非常的愧疚。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对身边的别的片区的弟兄姊妹常常是不怎么特别的熟，有时候啊，我在一个地方，别人会向我问安，我看着脸很熟，但是呢，记人名有时候不太能记得起来，所以有人问我这个好的时候，问我安的时候，我呢就说：“哎，你的名字怎么拼的嘞？就是怎么那个写的？具体是怎么写的？或者说，他们最近怎么样啊？或者说。”工作还忙吗？然后如果他提到某一个人啊，我就会就着那个人来说，然后慢慢的仔细回忆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仔细想在什么具体场合见到啊，这都是一些狡猾的计策哈、的，由此也暴露出我们是非常惭愧，所以我也常常其实是包里边随时带着一个本子，能够呢把大家的名字给记下来，也常常会去翻这个本子，对着本子来为人来代祷啊，同时呢也借着微信群里面的名单啊常常来代祷。所以保罗在这里啊给我们这么栩栩如生的一个名单啊，实在是提醒我们 真的要心中有神，目中有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透过爱身边看得见的人来爱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因为他看得见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流淌，以他的恩典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将来你到了天家，到了天堂，然后问起对方来，你们竟然是在同一个片，在同一个点聚会的人，你们聚会了60年，竟然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这实在是很害羞的一件事儿。所以啊，但愿我们能够去主动的问问身边人的名字，尤其是每天每次主日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来了听完道马上转身就走，这只是安慰我们的宗教良心，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要求我们要走出个人的舒适区，绝对不要自我边缘化，乃是呢披肝沥胆来真正的倾倒自己去爱人，这是基督的命令，不是建议。在这里这样的一个长名单啊，也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我们从性质上来说，你说教会它当然是传扬圣道，按规矩执行圣礼，并且有教会的纪律，这是教会的三大内在的重要的特点。但是从外在现象上来说，你说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位神学家讲得很好，他说教会是为神所造组建的一个超自然团契，好让恩典流淌。所以教会是一个打破了种族、性别、阶层、文化等各种限制的相爱的群体。所以我们在这个名单中啊，就可以看到有不少奴隶的名字，比如说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这就是一个奴隶的名字。还有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波利，这也是罗马奴隶的名字。但是呢，我们在里边也看见又问为主劳苦的史非拿士和土富撒士，这显然是贵族的名字，因为呢他们的字根的意思是温柔或优雅，而且呢他们的字根相同，因此可能是姐妹甚至是双胞胎。而后边的比西士就是常见的女奴隶的名字。大家想一下，罗马帝国时期奴隶主跟奴隶、贵族跟奴隶之间有多大的深渊、多厚的墙壁，但是呢因着基督的恩典，他们把这样的墙就给拆毁了。同时我们也看见里边像提到这个拿七书，拿七术第11节，问拿七术家在主里的人安。这一位拿七术啊，根据像加尔文他们的研究，很多早期的解读罗马书的研究，可能就是格劳丢的辅臣拿七术。他呢是非常放荡淫乱的一个人，声名狼藉，但是他家里的人有部分人却信了主，成为神教会中的人。那这一位拿七术呢，在尼禄登基后被尼禄的母亲阿格里派娜给杀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福音也传到了王宫里边，传到了贵族那边，传到了奴隶的阶层。 而且在保罗的名单中有大量的姊妹，甚至呢，保罗特别举荐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有人呢倾向于说，这个地方女执事就是女仆人，但是我们从这个词的意思跟它的上下文比较的，能确定说它就是指女执事。执事呢也是圣职，所以我们对圣职的观念不要狭隘到认为只是牧师长老，执事呢也是圣职。从这个意义上，姊妹也是可以担当圣职，但是我们不能越过一步说姊妹呢可以担任牧师长老这样的领袖的圣职和教导的圣职。那这一点呢我们是完全不认同，因为其他的地方有明确的圣经的依据。当然在这里还有一处地方，就是保罗呀也提到，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啊，在第七节，这个安多尼古和尤尼亚，他们呢早期注释家认为他们是夫妇，因此也不需要把尤尼亚非得翻译成尤尼亚斯。但是在这里，保罗为什么称他们为使徒呢？在这里，加尔文讲的是非常清楚哈，他说，保罗用这个字的时候，并不是一般狭义的那个用法，却是以此包括一切虽未曾建立过教会，却努力在各处传播福音的人。因此，保罗在本节经文中所说的使徒，乃是指那些使福音的教训传遍各处，因而使教会最终在使徒的手中建立起来的人，他们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宣教士。保罗在别的地方使用使徒的时候，他是有他严格的意义，他指的是主耶稣亲自呼召来设立教会的他的跟过他的人。我们不能将这里的人认为是十二使徒中的人，然而因为他们呢比保罗先因着信接纳福音，所以保罗毫不迟疑的将他们放在自己的前面，也特别尊敬他们，也特别提到他们与他一同坐监，又是他的亲属，也以此来提醒这个罗马教会特别要敬重他们。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名单看见姊妹是有着重要的职分和服侍，甚至保罗在问百基拉、亚居拉安的时候，也是把妻子百基拉放在前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着极其了不起的属灵影响力啊，甚至能够教导亚波罗。所以我们看见在初期教会是非常重视姊妹的服侍和这个与他们同工，也常常鼓励他们起来为主多多的服侍。那透过这个名单，我们也可以看到罗马教会是一个教会，保罗是给他们写的一封长信，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他们有差不多4到5家的家庭教会，也就是他们有4到5个点在家里边聚会，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家庭教会，而且是一堂多片的。我们今天不少人忙着把某种方式当成是绝对正确的，那显然是需要再回到罗马书好好看一下。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把当时的处境化的一堂多片模式就认为是绝对唯一正确，这当然也是有问题。至少我们从经文很清楚地看见 在罗马教会的时候，他们不因着点多就分裂。尽管他们没有统一的一个教堂，但是呢，他们却是一间教会，而且呢，他们是那么和谐融洽的在主里面相处。尽管有一个犹太基督徒跟非犹太基督徒的问题，也有坚固的人和不坚固的人，信心强和信心软弱的人的问题，但是他们是如此的和谐美好。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一个为神所造的超自然流露恩典的团契。也但愿我们能够在主里持守这样荣美的意象，为主而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罗马教会荣美的途径，也求你使我们能够心中有神，目中有人，真的透过爱人来爱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